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要谈什么样的内容呢？很多人应该心里有感了，因为我们在上一集讨论的是 ESG， 那延续上一集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ESG 危机处理你不能不知道的事。听到 ESG 还会头昏脑胀吗？有了上一集的迷思应该好很多吧，因为我们从迷思来切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初步再进到下个阶段，就像你从小学要到国中，然后再来高中，我们要去了解 ESG 的核心价值，企业端要如何的应应。而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同样是宜得国际的资深顾问钟小敏。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
谢谢小敏姐哦，因为在上一集的内容当中跟我们非常浅显易懂的去分析了有关于迷思的很多，包含了减碳，还有很多碳盘查、碳足迹等等，还有你净滩啊，然后这个指数算不算ESG 的范畴等等，也让我们有更深的了解。所以以后在消费的时候，你还是要睁大眼睛，不要随便花钱，然后又觉得好像我们真的有搭上这一条路线。那我们上集其实最后端其实在谈的是漂绿哦。几乎在打破迷思的过程当中，漂绿的状况其实还蛮普遍的。我们再温习一下这方面的部分好了，就是漂绿这件事情在 ESG 的企业端，它到底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其实漂绿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台湾来讲，可能大家其实还搞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们在于在比如尤其是我觉得行销人员很容易漂绿。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受的训练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把我的产品或者品牌最好应该最好的条件去告诉消费者。但是这里面就是，如果你要走到 ESG 里面，你必须要从头开始看这个企业它在 ESG 上面的表现是做到什么的程度，包括就是它在目标的设定，然后他自己实际的执行成果，那他最后他能不能真的是告诉别人说，我真的是一个也符合 ESG 的一个这样子的企业，那你的产品上也才能够对应上来。如果你不能对应上来，你只是单一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只是植树净滩，你就说你是 ESG， 那就绝对是标。
所以量化这件事情很重要。那讲到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要从企业端切入嘛，那到底我做的好不好，一定有一些很多人去颁奖，有没有去评比啊，去评估啊。那现在大部分都是欧美的国家有这样的比较指标性的，算比赛单位吗？还是评比单位？
评比单位。
OK， 那我有去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有入榜的还不错的企业，我发现有八九成很多都是金融，然后电信也有。那你说像鸿海、台积电，我们可能比较熟知的，反而它不见得每一个都参加，因为它好像有不同的什么道琼还是什么的。
对对。
哎，这个可不可以请这个顾问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评比对企业来讲，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是因为这些评比，像你刚刚在讲 S&P 嘛，对不对？ S&P 好像这样的一个指数来讲的话，其实是因为你如果成为它的成分股的话，你就可以在国际上取得资金。它是因为可以取得资金这件事情一开始，但是现在来讲，就是大家很多会去在这边就是说会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主要是因为如果你能够入了能够成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评级的一个成分股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表示你在 ESG 上面的一些在表现，不管是我刚刚讲 ES 或 G 这上面的表现，其实你已经在国际上的话，你已经有得到很好的分数。那得到很好的分数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不管是在你的投资人或者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你的形象就是已经有很明确的被肯定了。是在这样的状况。而且我觉得企业在参与这样子一个评比的过程里面，除了刚刚我在讲的，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可能要的是取得就是所谓的资金这件事情以外，在资金市场取得资金以外，我觉得很重要是那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你在去让自己在加入这样的一批评级的过程里面，你必须从它的评比的标准里面开始去检视你的企业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在 ESG 各 各方面的一个应该是说你的治理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讲，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在台湾这样的评比单位是不是也很多？前阵子我发现有一个，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名字，远见。
这个跟评比其实不一样，它这个是一个奖项。那我觉得这个台湾现在有很多类似这样，其实台湾现在这样的奖项也很多哦，不只是一些媒体有这样子一个奖项，包括基金会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包括我们的金管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些奖项是很好的，因为其实也这个奖项也跟我刚刚讲的评比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一些奖项，当企业有它不只是获得鼓励，而且也是从这样的过程，其实像我们在辅导客户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奖项的辅导，就是让他去建立比较明确的所谓的他的 ESG 的永续策略是什么，而这个永续策略之后就可以落实到他的公司治理的各部分里面。那也许你可以从最比如说最基础的奖项开始去为目标，然后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所以我们有一些客户他是到后来就是啊，我要打多少个满贯这种。那可是这个里面他真正的是他已经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落实他所谓在 ESG 的永续的这个目标。
这就很像小学生要考试才会认真读书是一样的概念哦。所以有不管是国外的评比或是国内奖项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有竞争大家就会很努力哦。而且就我了解，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 ESG 的治理大概就近三年开始慢慢比较火热，变成了很多企业的重点项目，尤其是上市柜公司还成立了一些部门哦，专责在处理相关的事务。像我一些朋友在台尼亚尼就负责了这个部分，然后就为了企业形象。那所以站在企业端里面，我们就要更深去探讨就面对这个危机的部分。那我们知道顾问其实在过去传统的媒体里面，在危机处理这块其实是你的专长哦，在公司的资历这么的丰富。那如果以传统的危机处理，传统事件危机处理，在我过去节目也谈了蛮多的，如果是 ESG 的危机处理，它们两者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首先要谈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它跟传统的危机处理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如果你在 ESG 上面你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一些问题都可能成为你的风险。那我想举一个例子，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是去年造成非常轰动的一个案子，就是特斯拉。马斯克为什么要是说 ESG 是一个怪物吧？他当时好像是用这样子一个形容词。那因为他提的一个理由，当然就是说，他虽然他有提到说因为这些评级的标准不一以外，可是很重要是他认为说我是一个电动车的产业。我是一个电动车的产业，而且我在特斯拉来讲的话，我还有很多的碳权可以卖给别人，我怎么可能会被踢出标普500的指数这样子。好，那这里面其实大家，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很明白来看到，就是说特斯拉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那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在比如说它在 S 方面，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工厂有很大的种族歧视的问题。它有很多，因为其实像员工的这个安全啊，它的治理这些东西在 S 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它的工厂里面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很严重的一个种族的歧视的问题，甚至于这个还被就是他们告上法庭去了，而且他还败诉，然后还判赔等等之类，那个这个对他来讲他就是扣分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自驾车，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因为他自驾车的市场占有率是比较高，但是因为他在处理自驾车这件事情很多媒体跟消费者的反应就是说，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所谓的沟通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得到很好沟通，换言之就是说，他们觉得在这个部分可能在他治理的部分里面也是受到一个质疑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被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危机。
讲到特斯拉，我想到一个比较近的，就是伯克莱那个清洁阿姨这件事情，他们一开始态度其实蛮强硬，24小时后，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这是不是也跟这有关？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常常提到一个假承揽真雇佣这件事情，假承揽真雇佣这件事情，其实 这件事情在以往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企业其实不管是本土的企业或是外商来讲，它可能就是因为有 headcount 的问题，或者是它节省一些的人力的成本，所以会用这种派遣公司的方式。但是在我刚刚在讲 S 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对员工的一个不管是他的健康啊，对员工的一个就是平等的这一些的一个保障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变成就是劳工的权益会很重要。所以过去这一些所谓的一些比较模糊的部分，你可能就要回头去检视了。现在你必须要回头去检视说，我们的关于劳工相关的权益的法令，你是不是都符合。
所以 ESG 因为它滚动的非常快，所以如果在治理方面有关劳工或是劳动力这件事情，其实企业端都要不断去跟上那个脚步，对不对？
对，所谓的跟上脚步就是说，以前可能对于合规的这件事情它是比较松的，所以有些灰色的地带可能大家就是已经变成就是一个惯例了。可是经过 ESG 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对于合规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因为像大家谈幸福企业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合规它其实变成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比如说你如果你总不能说你标榜你是幸福企业，可是回头头了你要去 checking 说，哇，你的流动率有高达 40%，那就是名不符实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名不符实其实就是一个漂绿。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真的发现就是最近企业端，尤其是我们的人资啊 HR 对于员工的一些福利都特别在意，然后只要我们有一点点反应，他们都好紧张。后来我就听说他们有部分员工的工作是上网去查一些有没有离职员工或是在职员工在上面论坛啊 PPT 啊骂公司啊或是批评公司，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上市贵公司，所以他们是不是针对这一块，这跟治理是不是也息息相关？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又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过去可能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们公司的治理，你们公司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其实是不会被传播出去的。可是现在大家是不是要上网找工作，跟你要去找哪家餐厅吃饭一样，你都会上网去找口碑。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因为其实 ESG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讯息的揭露，资讯的透明化，就是在公司在管理各方面的运作，在 ESG 三方面它的讯息揭露都必须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透明的状况之下，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只要合规，如果你要打造一个所谓的一个幸福企业的话，你要做的事情远远会比合规这件事情还要多。而且我刚刚提到的以前的 CSR 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等于是说你是要补偿回馈，现在不是，现在是当责，就是你对于因为企业你要做永续，你不只对自己本身要有当责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感，你包括你对整个社会环境这些你的股东投资人这些东西，你这些人我们所谓的利害关系人，你都要有充分的一个承担在这里。
所以一旦没有做好，它就变成一种危机，对不对？所以在危机上面是不是有些要注意的事项？
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处理，我觉得会跟以前非常不一样。就是说以前我们常常会把一个危机就是当成好像单一事件处理就没事了，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像以前我们在讲说第一个，你当然危机发生的时候，你要厘清，敢快速厘清跟掌握事实的真相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不只要厘清事后这件事危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而且你必须要勇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勇于面对里面，这是我所谓的勇于面对，就是你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在你的治理上面是不是有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你必须要去勇于面对。那在沟通的面向来讲的话呢，以前我们当然就是说要诚实以对啊，开诚布公啊。好，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绝对不能怎么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绝对不能避重就轻。 你必须要很能针对问题去回应，甚至于去跟你的利害关系人沟通。哦，因为往往你会发现到，我们为什么常常讲企业避重就轻，就是企业可能会一直在解释说我有做了什么事情，可是他忽略了就是你的利害关系人的诉求跟你所要讲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像之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讲到全联为什么会被什么绿色和平组织盯上的一个原因。全联一开始可能他也觉得他很无辜啊，我其实我有一直在努力做减塑，可是问题是这个倡议单位绿色和平他讲的不是你没有在做减塑这件事情，他讲的意思是他主要的诉求是在于说，你当初所定下来你承诺的减塑的目标没有到，所以我讲的是他的诉求是没有达到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没有做减塑。那为什么绿色和平这么在意全联有没有达到这个减塑的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说，全联你现在的超市市占率占了60%以上。换言之，因为你是 leading brand， 你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成达你的目标设定，你能够达成的话，哎，那对这个整体的减塑来讲，它的影响力就很大啊，所以会造成这样子一个问题。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是，以往我刚刚在讲的，你可能觉得啊这个危机结束就结束，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当你危机结束之后，后续的检讨跟修复会更重要。因为这个检讨跟修复呢，修复是当然是在品牌上面的一个修复嘛，可是检讨里面很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你的公司治理的部分有什么要改进的，可以让你更好的，这是你后面必须要做的。就像我刚刚在讲，全联到最后呢，就是他们全联到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哦，他们了解绿色和平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一个主张，然后他们也很谢谢绿色和平，让他们可以重新内部重新去，就是对于 ESG 这件事情形成共识。然后他们也终于成立了他们的一个永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部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来讲，它的过程来讲，到最后其实它后端的那个修复那个才是更重要，因为那个对全联接下来在于减塑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而且更有更有效率的执行力。
所以危机有时候真的是转机，也是一种契机啦。你会发生危机一定是前面你没有控管好，所以刚刚顾问有特别一直讲到诉求，也就是说企业刚为了要符合它的标规，它就会要提出一个永续报告书。在我们前面有一直有提到这个关键字哦，那这里头就要载明了一些资讯的揭露，就讯息的揭露。那要怎么做企业端才可以做得比较完善？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一些部分的企业已经开始自己成立自己的永续部门，那有一些可能就会委外给一些专家来做，是不是比较省时省力，还是自家人做比较快？
好，我觉得就是永续报告书，因为它有框架，有一定的框架，然后像我们的监管会的法规里面，就是我们用的是 GRI 嘛，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后面不用再说，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不说，但是我的意思说，因为它有这些框架 GRI 啊TCFD 这些东西，可能接下去有 TNFD， 好，大家听到我讲这些，哇，这么多的名词，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初期你确实是需要做报告书，它是需要去上专门的课程。去上专门的课程。那当然我知道，因为现在就是金管会那个公司治理3.0，就是他要求所有的上市柜公司，你公司以后也要写那个报告，永续报告书。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那当然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是在建议，就是说其实你可以一开始就是上课，然后再找顾问公司辅导。其实我觉得辅导，因为我觉得辅导你们自己要会写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不是只是为了写报告书，你知道吗？那是你真的真的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跟所谓的利害关系人沟通的一个工具。你要透过这个报告书，它的框架里面让你非常明确，刚刚我刚刚讲的就是透明化的揭露公司的一个资讯。其实我们自己在看，我们都知道报告书的品质的好坏是差非常多的，而且有些人报告书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今年这个人写，然后可能他离职，明年要另外一个人写，他就照抄课，然后看根据去年的今年的状况稍稍做调整，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像这个写报告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叫做什么？重大性议题的分析这件事情。光这个重大性的议题分析里面，其实它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很多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机会点跟它的风险点所在。所以你说这个重不重要？所以这样子一个分析其实就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就要我建议的话，我觉得报告书非常的重要。那你要写的怎么样去专业，那到这个人真的是需要学习，因为学习。所以像我们在平台上面，我们开很多实务的课，应该是说线上线下的课都有。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比较不 prefer， 说实在我们比较不 prefer 帮人家撰写。我知道外面有很多可以用，就是用低价帮人家撰写，但是我们不认为报告书它只是为了交功课。我们认为报告书它真正的是在于永续企业永续里面资讯揭露最根本的很重要的工具。
这个工具当然也要降低这个就是企业面对危机的一个风险啊。那如果你不够专业的理解，就像刚刚顾问有提的，就是有些人就一样画葫芦写一写就好了，啊，事情都快写好就会出事情，因为没有写好。因为你没有写好的时候，对内是个沟通问题，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办法把 ESG 对外的沟通达到最有效的一个评估。那最近像我身旁很多公关人都去考证照，我也在犹豫要不要去考。现在坊间有哪几种？
我好像之前在原件吧，我就有看到一篇，就是知道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证照的事情哦。其实像证照越来越多，必须要怎么说，这样证照越来越多。那至于就是说你问我说要不要来考证照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像你在评估你要在什么样的学校学习一样，你可以去比较，就是说这些课的结构怎么样，它的师资到底怎么样，然后它的口碑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觉得证照版这件事情呢，我倒不觉得那个证照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另外的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重点是你要怎么样去学习，你要怎么样去学习 ESG 这么新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上了这些课之后，你怎么样可以应用在你的工作上面，或者是帮助你的工作能够更进入 ESG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因为 ESG 变化的速度太快了，我觉得你固然你去上课它很好的一个方式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就是让你有一些就是对于 ESG 相关的要了解的资讯，它可以很快的帮你把一些基本资讯都帮你建构起来。但是重点你要落实在你的工作上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后续你能不能够去掌握这个变化的趋势。因为趋势变化太快了，你看公司治理 3.0 今年到底有多少的变化，到底多少的变化，像比如说环境法的出现，你的环保署要为什么变成环境部等等之类，就是然后很多很多的法规啊这一些东西一直不断的演进。那国内国外包括你刚才讲碳排啊碳定价碳税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直在变动中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入门，教你说你可不可以帮助你很快速的去抓到就是 ESG 应该相关你该懂的是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当这么东西大量下来的时候，刚刚讲包山包海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去找到最后你能够消化成内化成是可以在工作上可以运用的，那真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因为我知道考证照不容易，第一个是它课程时间蛮长的，然后它费用也不便宜，那可能也因为它整个修法相关的法条它不断在跟进，所以它两年证照就要再考遍，然后也分非常非常多类。所以刚刚其实顾问讲了一个蛮实际，就是你知道这个讯息，知道这些知识，你的消化跟运用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后面，然后能不能举一反三应用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甚至在你的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不管你去考不考了，那就有人建议我说，那你至少去学个东西上个课，那怎么样在这方面不断的增进自己。因为我知道你的自己有一些课程，我们也不要说我们自己的课就一定是好棒棒啊，就是我们要如何去筛选适合我们的课程来增进我们 ESG 相关的知识含量，
如果这个学习的过程，我倒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也是评估了很久，我要怎么样学习的方式。其实我学习的方式里面包括就是佩颖提到一个课程部分，因为像我们有很多的线上的课程，我们也有开实物的课程。那最近几年来讲的话，我大概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线上线下我去找到，就是边就是依照自己的学习进度，因为除了第一个我会看书，我找书，从书里面我去找出来大概我的系统是什么，所以我会从这里面去挑选课程。然后挑选课程以外，我从这边上了这些课程以后，然后我会去找一些研讨会，国际趋势比较重大的国际性的趋势的一些研讨会。然后在这里面，因为你可以快速去掌握趋势。而那 CSR1， 我们 CSR1 平台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这里面我们有就是我们会一直不断的会发表最新的国外的一个趋势的文章。那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资讯的阅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其实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法。我有一个 ESG 的读书会，我这个读书会呢很有趣，就是有不同产业的人啊、不同产业的人，他可能是做金融产业的人，他可能是做跟法律相关的层面的人，然后他可能是做风控的人，就是风险控管的人。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些人大家都对 ESG， 他们从不同的面向，也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所以从他们不同的角度里面去看 ESG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重点跟讯息都不一样。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哦，谢谢顾问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因为你知道吗？这就很像我们在学习一些课程的时候，比如投资，可能就会进入那个投资的社群，然后。我自己是公关人，所以我们有一群可能同样背景从媒体转战到公关，我们就我自己的自己的群组。那大家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那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种，每个人经验值不同，真的有时候会发现盲点呢。所以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到你们那个群吗？
哦，我这个读书会不好意思，我当初其实是有挑过一些人选，而且我还限制了人数。因为我不要太多的人，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因为这样子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重点会不一样，然后我们掌握的趋势会不一样。那我，而且我用的不是传统的读书的方式，而是我们每次找一个主题，可是这个资讯是怎么来看个人。比如说我刚刚在讲气候变迁法刚过的时候，而我就请了我们里面一个就是比较有法律背景的人说，来来来，你下一期赶快帮我们整理气候变迁法之后我们该注意的相关的法令有哪一些。就是我觉得用这样子一个方式，而且我要求大家就是我们读书会一个小时就要结束，大家可以很精炼的把这样的一个趋势，把这样的讯息要整理过然后再分享出来。那平常大家在群里面当然就会有新的资讯就赶快抛出来，新的资讯抛出来。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走得比较快。
谢谢这个小敏顾问哦，因为我们一路录了两集啊，那其实我们从比较浅的谈到比较深，你也举了非常多的例子，也比较生活化。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因为我们到节目的尾端了嘛，有没有对这个公关行销人员想说一些话，给他们一些提点有关于在 ESG 这个领域这个产业里面一些建议呢？
好啊，谢谢佩颖给我这样的机会哦。其实我觉得 ESG 对我来讲，我愿意应该说投入这么多时间，是因为我觉得佩颖你也转到公关来了，你认为公关在做什么？
公关哦，
公关的任务是什么？
都在做别人的事。应该是说，我觉得公关是一个，有人会说他是个化妆师，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公关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沟通师。这个沟通师是你要把很多的讯息，不管是老板给你的，然后你要如何转出去给你的对象，不管 TA 是谁，或是外面的讯息，你要告诉老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如何去应对，他就是一直是一个传递沟通者的角色。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定位。是你刚问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因为这是没有准备的题目。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你答得非常好。其实公关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协助企业或组织跟他的利害关系人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以及良好的一个沟通，然后协助让企业建构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你觉得这个跟 ESG 像不像？
很像，而且我觉得 ESG 的沟通难度蛮高。
对，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什么？ 那原来公关的角色是这样，那当 ESG 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太棒了。为什么这样子的 ESG 出现之后，让我们在就是公关在这样子跟利害人关系人沟通跟议和上面有更已经有很明确的标准所在。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未来在工作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化妆师，我们不是化妆师，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就会建议就是说，公关人，我觉得 ESG 的沟通我们真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耶，但是前提你必须去了解什么是 ESG， 然后不要去成为那个漂绿的帮凶。因为你当你成为漂绿的帮凶呢，谴责就是说啊，也就是误导而已，可是重责很可能以后会有法律的责任。
我真的要谨慎啊，言行要都要很谨慎。谢谢顾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也谢谢你这两集跟我们谈的这么广。ESG 真的是一个快速滚动的议题，它得跟上潮流。可能我今天谈的议题半年后很多东西已经内容不一样了。那台湾也陆续在修法一些标准啊，一些制度，希望与时俱进。所以呢，我们也要不断的自我吸纳资讯，接受相关的专业，相信在我们的公关行销领域都一定有加分的。那我们再次的谢谢小敏顾问。那还喜欢这两集的公关直播室吗？我们下次见，拜拜。